美国之音现在继续播送中文节目。
这一小时的节目内容是美国之音时事经纬。
各位听众，新年好，今天是2016年元旦，祝大家身体健康，万事如意。今天是星期五，现在是中国时间晚6点，我是齐永明，在首都华盛顿为您报告这个时段节目的主要内容。新年前夜，将近100万人聚集在纽约时报广场，欢庆新年到来。联合国准备发起有关叙利亚政治过渡谈判之际，一些关键问题依然有待解决。美国总统大选在谈到外交政策时，提到中国哪些议题？节目当中有相关报道。人民币圣诞大撤退，分析担心明年继续贬值。中国社会的民族歧视现象是否突出？美中国最近发布的一份社会蓝皮书做了相关说明，详细内容欢迎收听。美国之音时事经纬，星期四夜晚，将近100万人聚集在纽约时报广场，欢庆新年到来。其中很多人戴着镜框上写着2016字样的眼镜和蓝色的高筒帽。在传统的巨大水晶球落下之前，英国流行女歌手为欢庆人群献上了一曲约翰列侬的《想象》。新年到来这一刻，时报广场上五彩纸屑漫天飞舞，焰火照亮夜空，这是美国规模最大的庆祝活动。随后法兰克辛纳区雷查尔斯和路易斯阿姆斯特朗先后为人们献唱。警报广场戒备森严，纽约市官员说部署了6000名着装和便衣警察以及骑警，一些警察带着步枪、放射物探测器和嗅弹犬。在美国东海岸各地欢庆元旦之际，没有关于发生任何事件的报道。美国司法部说，当局逮捕了一名纽约州居民，他被控计划以伊斯兰国组织的名义在除夕杀害平民。一份声明说，25岁的伊曼纽尔·拉奇曼以试图向伊斯兰国提供物质支持的罪名受到起诉，星期四早上在法院出庭。法庭记录显示，声明说被告声称从一个海外伊斯兰国成员那里得到指示，计划在纽约州罗切斯特地区的一个餐馆或酒吧武装袭击平民。美国助理司法部长卡林确认这一袭击计划的时间是星期四晚些时候，但是他表示幸亏执法部门能够干预并挫败拉奇曼的杀人计划。联邦调查局在纽约州西部的高级探员科恩说，虽然被控除夕发动的阴谋袭击被挫败了，联邦调查局仍担心海外人员利用互联网鼓动美国国内的人们在他们所居住的地方做出暴力行动。这一消息传出之际，世界各地很多城市都加强安全防范，保护新年庆祝活动。
这是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节目。
美国媒体说，白宫决定推迟实施针对伊朗弹道导弹项目的制裁措施。美国官员本周早些时候宣布，将对伊朗、香港、阿联酋的12个个人和企业实施制裁。但《华尔街日报》星期四晚间报道说，白宫决定推迟实施制裁。报道说，美国官员表示，这项计划并未撤销，但是目前还不清楚何时实施以及是否实施。美国官员强调，实施经济制裁不会违反今年达成的有关削减伊朗核项目的协议，但伊朗持不同观点，认为实施制裁就违反核协议。 伊朗总统鲁哈尼已经下令其国防部长扩大伊朗的弹道导弹计划，以此作为对美国在伊朗导弹试射之后威胁要对这一计划实施新制裁的回应。鲁哈尼星期四在推特上说，新计划将加强伊朗的导弹能力，如果美国继续对伊朗自卫权利进行非法的干预。另外一方面，在联合国准备发起有关叙利亚政治过渡的谈判之际，一些关键性问题依然有待解决。这些问题包括叙利亚总统阿萨德的前途，以及叙利亚温和的反对派是否有能力作为一个整体的协调运作。另外，叙利亚政府究竟在多大程度上致力于和谈也是问题。早些时候，叙利亚政府军发动空袭，炸死最近参加反对派会议的一个反政府团体的领袖。有关详情，请听美国之音记者多金斯在华盛顿的报道。
美国领导的联军对伊斯兰国目标进行空袭。与此同时，联合国准备下个月斡旋叙利亚政府温和派和叙利亚反对派进行政治谈判。美国国务院发言人托纳说，就像我们先前所说的那样，我们目前主要致力于启动一个有公信力的政治进程，以便最终结束叙利亚的暴力冲突，让叙利亚人民可以沿着新的政治道路前进。世界大国已经就叙利亚问题进行了好几轮的会谈，但他们对叙利亚总统巴沙尔·阿萨德的问题缺乏共识。美国国务卿克里说，在我们看来，阿萨德总统已经丧失了公信力，不能再团结这个国家了。不是每一方都同意我们的这一观点，但叙利亚国际支持小组大多数成员都这么认为。世界各大国希望联合国斡旋的谈判将走向在今后六个月建立叙利亚过渡政府，在未来18个月内举行选举。但阿萨德总统在此过程中扮演什么样的角色，目前还不清楚。卡内基国际和平基金会卡麦克说，这是整个过程中的关键问题，我看不到什么迹象显示阿萨德有兴趣主动下台。此外，叙利亚反对派也是一个纷争不断的团体。卡麦克说，他们是否能把自己组织起来，我想人们有理由怀疑，但我认为有一个进行对话的过程要比没有好。叙利亚反对派可能也受到最近的一次空袭的影响。叙利亚政府声称，空袭炸死了反对派伊斯兰军的领袖雅路旭。伊斯兰军组织最近参加了在利雅得举行的一次反对派会议。美国外交政策委员会皮克说，我认为这样的空袭将毁掉谈判进程在叙利亚反政府武装当中的公信力。皮克认为，结束叙利亚由伊斯兰国造成的动乱和暴力冲突，或许需要他所说的权力重新分配。他说，在阿萨德掌权的情况下，不可能发生这样的事情。这样的事情只有阿拉维教派脱离阿萨德之后才会发生。皮克认为，而只有首都大马士革受到威胁的时候，阿拉维教派才会脱离阿萨德。以上是美国之音的报道。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欢迎收听。
在过去的2015年，阿富汗和巴基斯坦之间的关系似乎像过山车一样大起大落，两国艰难地策划着人们期待已久的塔利班和谈，以期结束阿富汗的战乱。请听美国之音记者坦奇姆从伊斯兰堡发来的报道，回顾2015年巴阿关系的跌宕起伏，并展望明年的局势。接下来我们看看另外一个方面，美国总统大选，在人们在谈到外交政策问题时，不免就会谈到中国。2015年已经结束，总统大选马上要进入初选的季节。我们来看看几位主要的候选人关注哪些美中议题，他们针对中国都说过些什么。下面请听美国之音记者 杨晨所发的报道。
目前处于领先地位的民主党总统参选人希拉里·克林顿认为，中国的崛起是二十一世纪最重要的大事。
我们如何应对、如何反应，将在很大程度上决定我们的未来和世界的未来。
在南中国海和网络袭击问题上，克林顿对中国多次发出批评。他曾经说，中国试图对美国几乎所有不会动的东西都要发动网络袭击。
他们盗窃商业机密、国防承包商的设计图、大量的美国政府信息，都是为了占据上风。可以肯定的是，他们知道自己处于竞争当中，他们会竭尽全力来赢得这场竞争。
另一位民主党候选人伯尼·桑德斯参议员认为，美国2015年与11个国家签署的跨太平洋贸易伙伴关系协定会导致美国就业机会流向中国等国家。桑德斯参议员还说，美国与中国应该在气候变化问题上合作。
美国、中国、印度、俄罗斯所有的主要国家都要合作来改变我们的能源体系。对中国和美国来说，这是生死攸关的问题。
桑德斯参议员多次批评美国的医疗体制，导致美国妇女不能享受产假。他在推特上说，谈到人权，中国并不是一个很好的榜样，但是中国都有14个星期的产假，而美国却一天都没有。共和党参选人川普也在推特上对桑德斯参议员的这番话进行反击。他说，难道伯尼·桑德斯是要我们向中国看齐吗？说到川普，这位在共和党参选人当中一路领先的房地产大亨，从一开始参选就不断地在各种议题上批评中国。他说，如果他当选总统，一定会让中国遵守商业规则。
我会立刻开始针对中国等所有那些从我们身上榨取利益的国家。相信我，他们马上就无法占我们的便宜了。我们会把就业机会重新带回美国。
另外两位共和党参选人，参议员马克·卢比奥和泰德·克鲁兹都在人权上批评中国。卢比奥参议员说，他将采取更强硬的措施，不会再允许中国不受惩罚地继续违反人权。他说，如果他当选总统，
我将邀请中国异议人士和全世界自由斗士作为嘉宾参加我的就职典礼。
克鲁兹参议员今年提出一项决议案，要求把中国驻华盛顿大使馆前的街道改为刘晓波广场。他说，就像当年苏联大使馆前的街名被改为萨哈罗夫广场。
苏联大使馆人员每天都必须把萨哈罗夫广场写在信封上，向这位被监禁的异议人士致敬。我的决议是使用同样的道义力量，同样的揭露丑行的力量，同样的披露真相的力量，来揭露中国的压制。
共和党参选人、新泽西州州长克里斯蒂在一次辩论中，针对中国在南中国海建造人工岛礁的行动说，如果他当选总统，
我做的第一件事就是让空军一号飞越那些岛屿，让他们知道我们不说空话。
美国总统大选的初选即将在二月初展开。2016年，我们还会听到各路候选人在阐述外交政策的时候，针对中国发表更多的评论。
这是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
时事经纬，带您关注环境问题。印度首都新德里从新年开始进行一项旨在减轻空气污染的实验，新德里的空气污染程度达到创纪录的水平。从星期五开始，牌照尾数为奇数的汽车只允许在奇数日期上街行驶，而牌照尾数为偶数的汽车只允许在偶数日期上街。这项为期两个星期的实验的目的是限制首都街上的私家车。实验呢将于1月15号结束。人们看来星期五都在遵守这项规则，但持怀疑的态度人士指出，由于学校和一些机构在新年期间关闭，目前还不清楚人们能够在多大程度上遵守这一规则的限制。女司机和骑摩托车的人不受单双号的限制规定。世界卫生组织2014年的调查报告说，新德里是世界上污染最严重的城市。在中国方面，中国半壁江山是雾霾严重之际，国内外的商家看准了商机。不过环保团体人士说， 雾霾对人体的侵害是长期的过程，判定商家雾霾产品的质量没有坚实的基础。另外，贫富差距似乎也在影响中国人获得抗雾霾保护的均等机会。有关详情，下面是美国之音记者申华在华盛顿的报道。
最新看准中国雾霾市场的外商是微软和 IBM。据报道，这两家世界顶级信息科技公司希望为中国开发可预报长达十天的空气污染预警系统。北京近期红色雾霾预警牵动面很大，雾霾预报设备的质量成为关键。与此同时，各种品牌的国产和进口空气过滤器、防霾口罩和抗霾窗纱涌入中国市场，雾霾肆虐，孕育巨大的中国雾霾商机。不过，北京民间环保组织公共环境研究中心创始人马军对美国之音说，市场上抗雾霾产品质量良莠不齐。他说，
理论上讲呢，这些产品呢，如果要是设计的合理，制作的这个是符合规范的话，它是能够起到作用的，能够发挥一定的作用。但是呢，在实际中间，当然也有这样的一些，这个肯定因为有这个市场嘛，所以大家都争相去上了这些相关的产品，这可能就是也是市场上一种正常的情况吧。尤其是这也因为是一种新的类型的产品，所以这个消费者呢也不是特别的了解，而这个整个相关的一些规范呢也都有些还都在这个设立的这种建设的过程中间，所以呢这个可能这个新兴的市场呢这个良莠不齐的情况会比一般的产品可能还会多一些。
新华社援引华东大学教授沈恒根的话说，中国空气净化行业目前缺乏国家统一标准，行业准入门槛低，标准缺失，监管不力，产品质量参差不齐。以口罩为例，中国有口罩工业标准，却没有民用防雾霾口罩标准。许多国产棉质无纱布活性炭口罩经测试发现，不是难防细微颗粒，过滤效果差，就是根本不透气。为什么这类产品质量和效果难以确定呢？马军认为，雾霾对人体的伤害是一个长期的过程，因此产品标准和质量只能任凭商家自我宣传，监管部门的科学依据不牢。马军说，
但是我比较就是担心的呢更多的是因为它的效果如何呢，不一定就是能够大家就是用上了也不一定能够搞得清楚，因为它这个雾霾呢不是急性的疾病啊或者是中毒啊这样的情况，你用上了说到底效果，如果效果不好你也看不出来，那可能就是一个更长期的一种受到的一些影响，所以这块呢是比较令人担心的吧。因为有一些这个从它的设计啊这样的一些情况来看，恐怕不一定能够达到相关的这种效果。
面对防霾抗霾产品质量质疑，商家进军市场锐气不减。近期升温还同一个原本无名的加拿大小公司有关，名为提神公司推出的小罐压缩气瓶内装落基山清新空气，网上售价100元一瓶。报道说，北京市民现在流行吸加拿大空气。该公司运行主管哈里森王对美国之音说，销售清新空气绝非玩笑和噱头。不过北京退休居民蒋成对美国之音说，凭他退休的经济水平买不起落基山清新空气，而且他对抗霾产品不抱奢望。蒋成说，
我用不起，那解决一时的那个问题能解决长远吗？然后呢，
哈里森承认，能买进口高质空气缓解症状的不是一般中国人。
So yeah, we get anybody from, you know, affluent people to professionals, bankers to athletes, mothers and the elderly. So there's no set target group really, but yeah.
无疑，这是一种属于生活方式类产品，用户包括富人、专业人士、运动员、银行业者，也有母亲和老年人。客户群虽然不固定，但都是中产以及中产以上的群体。北京居民蒋成说，他有四个亲人长期生活在工业污染严重的东北城市哈尔滨，家境不错，但是先后因肺癌、肺纤维化疾病离世。他说，在雾霾的深层问题解决前，只能忍着， 中国人在雾霾里算是平等了一回，除非你有招出走。英国金融时报说，严重空气污染损害人体健康甚至生命，严重雾霾前人人都是受害者，包括富人及有权有势的人。自然杂志援引芬兰大气科学专家马库·库马拉的数字说，中国每年有250万人死于室内外空气污染。美国之音记者申华华盛顿报道。
这是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节目。
继续关注和中国相关的消息。人民币年底快速贬值，引起全球市场不安。虽然中国官方称这是临时性的圣诞撤退，可是金融界人士担心新年里北京将继续让人民币贬值。下面是美国之音记者叶凡在华盛顿的报道。
人民币外汇市场出现剧烈波动，人民币对美元在岸和离岸差价一度超过1000点，引起金融市场的强烈关注。中国央行星期二宣布，在明年3月前暂停至少3家外资银行跨境及其参加行的境内外汇业务，防止套利和资本外流。近两天，在岸人民币对美元汇率急速走低，一度跌到6.4986元人民币对一美元，创下了2011年5月以来的最低收盘价。离岸人民币跌幅也同样有扩大趋势，不断逼近6.60关口。离岸和在岸差价大，境外银行可以通过境内代理行购买或出售人民币，从事跨境人民币购售业务，汇差套利。这3家不愿透露机构名称的银行说，星期二中国央行暂停3个月的禁令，是因为越来越多的人从香港买进人民币，然后在上海抛出，从中获利。对此，部分业内人士担忧，随着中美两国货币政策背离引发资金流出中国，人民币贬值的压力恐怕会加剧。有猜测说，北京或许利用西方圣诞节假期市场交投清淡来趁机释放人民币贬值压力。可是中国官方媒体强烈反驳这种说法。人民日报海外版发表文章称，随着人民币国际化加深，央行减少对外汇市场的管制和干预已成趋势，人民币长期坚挺的走向不会改变。文章说，有人把市场正常的短期波动归咎于中国政府的干预是不专业的。那么人民币是短期贬值还是长期疲软呢？业内人士表示，目前下结论为时过早。分析指出，影响人民币汇率的一个关键因素是美国2016年的加息周期。就如2015年一样，中国货币发生大幅震荡都是在广泛预测美联储可能在将近10年来第一次加息的时候。今年8月有预测说美联储可能在9月和12月加息，而中国希望增加和美元脱钩的灵活性。国际金融机构高盛分析说，如果2016年美国经济数据明显走软，或者市场出现了明显抛盘，那么美联储的货币收紧政策可能面临短暂叫停，加息的冲击波可能会减少。金融人士指出，假期的弱流动性因素决定了当前市场并非处于常态环境中，对目前条件下测试出人民币的潜在贬值程度需要加以谨慎评估。有分析说，如果人民币跌幅超过预期，那么会给亚洲出口大国带来冲击，那些国家的货币会相应贬值，以维持出口竞争力。例如印尼的卢比、马来西亚的林吉特和澳元，因为这些国家的出口更主要是针对中国国内消费市场，而不是韩国、日本和台湾等中间生产商。美国之音叶凡华盛顿报道。
美国之音，欢迎收听。
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今年访美首站选择西雅图，打出的是经贸牌，但是巨额订单并不能掩盖网络安全问题给美中经济关系投下的阴影。美国人担心中国的网络政策和行为会令其商业公司面临比以往更为严峻的挑战。另一方面，中国经济迅速放缓也可能导致中国搁置必要改革，美国公司则可能会继续面临市场准入和公平竞争方面的障碍。 下面是美国之音记者肖洵的年终报道。
在2015年的最后一个星期天通过的反恐怖主义法，让一些在中国经营的西方公司感到担心。法律的最后文本取消了原先要求公司向中国提供解密钥匙的内容，但仍然规定电信和互联网商必须提供接口和解密技术支持。这让人担心公司的知识产权和网络安全受到侵害。知识产权侵犯是美中经贸关系中长期存在的一个问题。随着最近来自中国的黑客袭击和网络盗取商业秘密等问题的浮现，美国商业机构在保护知识产权方面面临比从前更为严峻的挑战。6月23号，在华盛顿举行的第七轮美中战略经济对话，网络安全成为最令人关注的议题。中国副总理汪洋在对话开幕式上致辞时，希望淡化华盛顿的不满，谈及当前两国经济交往存在的分歧。他说，
中美经济交往中存在分歧是正常的，经济合作就是利益的交换，没有分歧才不正常的。中国人讲亲兄弟都要明算账，更何况是两个国家呢？
不过美中经济往来中有一些算不清的账，除了知识产权盗用，还有货币币值、市场准入以及公平竞争环境等长期存在的障碍。随着中国经济增速的迅速减缓，美方还担心中国可能会为保增速而推迟承诺的经济改革，而困扰美中经济的那些问题也将难以解决。六月的对话并没有算清楚账，分析普遍认为对于中方而言，这一轮对话是为领导人习近平9月份访问美国做准备，确保其国事访问圆满顺利。华盛顿大学亨利·杰克逊国际研究学院的中国问题专家伯克敏教授说，美中关系在去年奥巴马访华期间达到了一个高潮，而随后却因为网络安全等问题一一浮现之后，虽然没有导致两国关系全面恶化，但的确令人感到忧虑。
并不是说关系完全恶化或彻底改变，但却有越来越强烈的忧虑感。我相信习近平在闭门活动中会听到美国产业界领袖谈及这些。
时值美中关系受到网络安全等问题的困扰，中方对习近平的美国之行做了精心的安排。习近平的美国之行首站选择西雅图，西雅图所在的华盛顿州与中国有着密切的贸易往来，同时这一座城市也是波音工厂、微软和亚马逊总部所在地。从邓小平起，历届中国领导人都曾访问过西雅图，因而在美中经贸关系中地位颇为特殊。习近平在西雅图参观了波音组装厂，中国是波音飞机的大客户。中方在习近平访问期间与波音签下了300架客机的订单。习近平在西雅图威斯汀酒店发表政策演说的时候承诺，中国将会进一步的推动经济改革措施，避免竞争性的货币贬值。习近平还说，中国政府不会鼓吹商业窃密，而是会坚定的保护网络安全。在西雅图，习近平还与微软、苹果以及脸书的执行总裁和创始人会了面。总部设在西雅图的智库全美亚洲研究所的总裁理查德·埃林斯谈及美国技术业界的巨头纷纷赶去见习近平的原因时说，他们没有选择。
原因在于中国政府对经济以及中国的商业环境施以巨大的管控。
埃林斯说，中国政府对经济的管控涉及各个层面，因此外国公司要在中国做生意必须了解中国政府的想法。美中之间有着各种沟通机制和渠道了解对方想法，但大环境正在侵蚀美国工商界在中国发展的信心。据美中贸易全国委员会对会员公司高管所做的2015年度调查，美国公司仍然把中国视为重点市场，在华运营的公司仍然有85%处在盈利状态，但增长放缓和政策的不确定性正在削弱这些公司的信心。美国之音记者肖洵，渔港，华盛顿报道。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欢迎收听。
中国最近发布的一份社会蓝皮书说， 当前中国社会中存在的包括民族或者种族在内的六种歧视现象并不突出，但是一些学者指出，中国在政策制度和执法方面对藏族等少数民族的区别对待甚至是歧视在最近几年非常普遍，连体制内的藏族官员和知识分子都有怨言，而这些赤裸裸的歧视会令西藏问题变得更加棘手和复杂。请听美国之音记者莫宇的报道。
中国社会科学院上个星期发布社会蓝皮书2016年中国社会形势分析与预测，这本蓝皮书说，一个高质量的社会应当是一个有包容性的社会，也就是不应有各种制度性和非制度性的歧视，不同的社会群体不应受到区别对待。报告说，中国当前的社会歧视程度不高，但是如果你是藏族，你很可能就会被特别关照。现旅居美国的西藏问题专家阿佩静美是已故中共藏族高官阿佩阿旺静美的儿子，他早年也曾是中共体制内的人。他在接受美国之音采访时说，
近几年呢，在中国国内有这样的情况，就是说西藏人到中国内地去出差或者去旅行，上飞机要这个要通过特别的检查口，到内地去住店住饭馆，人家不一看是西藏人不让住，这是其实是一种非常明目张胆的一种民族歧视的一种行为。西藏人如果中国认为他们是中华人民共和国有公民的话呢，那你应该对他们一视同仁，是吧？跟中国其他地区的公民。嗯，应该享受同样的待遇，但是呢，比如说西藏人，这个通通都不给发护照，西藏人呢，过去有护照全部都收回去，现在西藏人想申请护照的话，是难上加难，根本几乎不可能。
另一位也在体制内学习和工作过，现旅居美国的藏族人士对美国之音表示，在过去感受到这种歧视的往往是普通的藏族老百姓，但是现在一些体制内的藏族干部也成了歧视的受害者。这位不愿透露姓名的藏族人士说，他听说过藏族官员被要求检查身份，而他的汉族同事甚至下级却可直接通行的事情。早些时候，曾任西藏自治区主席的人大副委员长向巴平措在一次人大常委会会议上说，少数民族群众在一些机场、酒店等服务性行业受歧视的问题已经产生不必要的社会冲突，并引发了少数民族群众的强烈反应。他说，政府需要更加努力来处理少数民族歧视问题。但是一些分析人士认为，在中国目前强调维稳、反分裂和反恐的政治环境下，要想有效消除歧视藏族等少数民族的情况似乎很难。上述那位不具名的藏族人士说，有一些地方怕出事，就索性不让藏族人住酒店，或对藏族人进行区别对待。如果藏族人遭遇到了歧视，他们没有途径可以申诉，如果举动激烈一点的，又容易被扣上达赖集团的帽子。著名藏族学者、中国社科院研究生院藏学博士生导师降边加措在一篇文章中指出，即便是中共一些主管西藏政策的官员，如今也动不动就把有关西藏的很多问题简单的与分裂主义联系在一起，而不是检讨自己工作上的问题。他在抨击中共统战事务高官朱维群和叶晓文对假活佛事件的评论时说，朱维群在接受央视采访时只字不提汉族人吴达荣和张铁林他们是假活佛假法王的事，却把矛头直指藏族地区，指向藏族的喇嘛活佛，指向藏族同胞。江边加措写道，在西藏和其他藏族地区一出现什么事，叶晓文、朱维群就把他们与分裂主义联系起来，然后义正辞严地加以批判，俨然成为反分裂的英雄。对他们的这种做法，一些干部群众早就感到不满，批评说反对分裂是个筐，什么问题都往里装。记者试图采访降边加措，但是他表示现在不方便接受采访。2015年8月，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在中共中央第六次西藏工作座谈会上说，西藏工作的重要原则是依法治藏、富民兴藏、长期建藏、 凝聚人心，夯实基础。但是阿佩基美认为，对藏族人的区别对待或者是歧视，反而使中国的西藏工作适得其反。
中国的西藏投入很多，是吧？这个建设方面也花了很大的力气。一方面呢，想这种用这个发展经济、提高人民生活水平等等这样的方法呢，这个是让西藏人民能够跟中国同心同德。但是另一方面，这样的许许多多的这歧视政策呢，反而造成了西藏人的这种离心离德。
一些观察人士指出，这些歧视事实上是在不断提醒藏族人，甚至是从小学习汉语的藏族人，他们在民族身份和文化上的不同。与此同时，对于大多数中国的汉族人来说，他们了解西藏的渠道大多是中国官方的宣传报道，他们听到的要么是西藏今非昔比的繁荣、藏人生活条件的改善、藏人受到的特殊照顾，要么就是分裂势力策划的暴力或自焚事件。观察人士说，这种两极性的话语反而会让汉族人产生藏族人不知感恩的观感，导致民族间的不信任。美国之音墨语华盛顿报道。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2016年1月1号，就是今天，中国二胎政策正式生效。女权无疆界组织近日发表声明，称二胎政策还是不能杜绝强迫堕胎，呼吁中国彻底废除计划生育。有关详情，下面是美国之音记者鲍荣在华盛顿的报道。
星期三，女权无疆界组织发表声明，谴责即将生效的中国二胎政策，称其不能停止独生子女政策造成的人权侵犯行为，包括强制堕胎、绝育和对女孩的性别灭绝。声明指出，一些中国大陆主流媒体称二胎政策将有效瓦解独生子女政策的残余，而女权无疆界组织主席瑞杰反驳认为，二胎政策绝不可能瓦解控制人口的大规模强制性措施。他在接受美国之音采访时表示，独生子女政策不是应该被调整，而是应该被废止。瑞杰说，
Women's Rights Without Frontiers calls on the Chinese Communist Party to completely abandon all coercive population control.
女权无疆界组织呼吁中国共产党彻底废除计划生育。中国共产党出台二胎政策不是因为良心发现，他们并不为强制堕胎感到抱歉，他们只是在面临一场严重的人口危机，即女性数量减少，没有足够的年轻人来赡养老人，以及劳动力下降。声明还指出，问题不在于生几胎，而是中国当局对妇女的生育加以强制性限制。瑞杰表示，
Forced abortion has not ended under the new two-child policy. You still have to
强制堕胎在新的二胎政策下并没有结束，生第一胎和第二胎的时候都还是需要准生证，不然就会面临巨额罚款，人们无法负担，如果不能支付罚款，妇女就会被强制堕胎。因此，我们不是在庆祝中国的生育权的完全解放，政府依然在限制生育，妇女的身体依然受到政府的控制，中国的计划生育委员会依然在充当子宫警察的角色。同时，声明也表示，二胎政策不能停止性别灭绝。调查显示，由于性别比重失衡，3700万中国男性将难以找到伴侣，而且性别灭绝是中国乃至周边国家人口贩卖和性奴役现象日益猖獗的重要原因。瑞杰指出，二胎政策出台相当于承认独生子女政策导致了人口和经济危机。他说，
Even if they got rid of the one of any population control whatsoever right now,
即使他们现在废除任何生育限制，也可能为时已晚。现在出生的婴儿要等到20年以后才会成为有用的劳动力。通过实施计划生育，中国共产党判了中国经济的死刑。我不知道他们能不能从这之中恢复元气。
And I don't know if they're going to be able to recover from this.
今年十月，中国政府宣布将实施全面二胎政策，取代长期强制执行的一胎化政策。新政策将于明年1月1日生效。美国之音鲍荣华盛顿采访报道。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欢迎收听。
中国领导人习近平3月曾经针对台海两岸关系发出警告说， 九二共识是两岸互信的重要基础，基础不牢，地动山摇。随着2016年台湾选举日渐近，美国政府也在2015年步入尾声时宣布一批18.3亿美元的对台军售，这个军售被专家解读为是在选举前为台湾民主注入的一针强心剂，让台湾人民走向投票所时能够有信心面对中国的武力威胁。下面是美国之音记者钟晨芳的报道。
在台湾总统选举辩论后，民调显示不承认九二共识的民进党总统参选人蔡英文仍然维持领先的优势，蔡英文迈向总统大位的距离又拉近了一些，但这也引来人民日报旗下环球时报关于蔡英文胜选后两岸关系如何发展的一篇社评。社评说，蔡英文一旦当选，不太可能主动接受九二共识，两岸出现新的博弈很难避免。不过，中国不能被蔡英文和民进党牵着鼻子走，而是必须迫使他向目前两岸所说的九二共识靠近。他只要偏离一步，就要付出一分代价。社评最后警告说，如果蔡英文不怕两岸关系动荡，以今天大陆的实力和对亚太大环境的把控力，有什么比他更怕的理由？美国国际评估战略中心资深研究员费舍尔认为，
Every time the government in Beijing insults Taiwan, it's like they're launching...
从北京的政治目的来说，每一次北京当局羞辱台湾，就有如他们对自己发射导弹一般，反而会打到自己。看起来习近平身边有许多人开始了解到了这个道理，但也仅仅是开始了解而已，他还并不是主流。基于这个道理，是的，中国政府会非常惧怕台湾的政权轮替，但正由于这个原因，我认为他们也会非常谨慎，因为他们不太了解民主的概念，所以他们也不愿意因此而犯下巨大错误，而把台湾民意推向更遥远的方向，那反而让台湾的新政府得到更多的支持。
费舍尔认为，选举过后，北京会非常注意蔡英文的言行，也会希望透过美国向蔡英文施压。不过，美国必须坚定冷静，不受其影响。
Well, after the election, the government in Beijing is going to hang on every word of Tsai Ing-wen.
选举结束后，北京一定会抓住蔡英文说的每一个字，每一天都会透过媒体表达他们的抱怨。对台北和华盛顿的挑战就是不要去理会这些噪音，冷静地执行长久以来支持台湾防卫与持续享有自由的政策。
费舍尔说，尽管中国会以各种方式胁迫台湾，但他不预期会有真实的军事作为，因为那将招来更多问题。另外，费舍尔也说，台湾军方和美国太平洋司令部都会和以往选举时期一样保持戒备。
Well, during previous elections,
在过去的选举时，美国的确曾经出于谨慎而有一些部队移动，不过那不是主要的部队移动。我想就和台湾的军队一样，太平洋美军司令部在台湾选举这段时间到新政府就任的过渡期都会保持某种程度的戒备，除非中国做出威胁举动，我不认为美国会有大规模军事动作，而且应该也不需要这么做。
八年来政策里面，
蔡英文在第一场总统辩论时提到，台湾在民主体制下一定会有政党轮替，一定会有不同主张的政党轮流在执政。他认为中国应该会以理性态度和民进党互动，因为这是民主生活的现实，中国领导人及决策阶层会给予一定的尊重。不过，《环球时报》的社评却认为，正由于台湾有政党轮替，因此中国不能允许它发生一次，一个中国的含义就打一回折扣。以上是美国之音记者钟晨芳、任玉阳的报道。
这是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
经过六个月的调查之后，中国当局得出结论说，东方之星号邮轮今年六月在长江沉没的原因是风暴。那次事故造成442人丧生， 不过，当局还追究船务公司和地方当局共45人的责任，因管理监督不力而处以调职和降级等处分。下面是记者黄丽玲的报道。
中国国务院的调查组发现，在邮轮沉没的6月1日晚，长江上出现每秒高达38米的强风，导致这艘邮轮翻覆。这种风速超过邮轮承受能力的一倍。调查组星期三在记者会上说，尽管船长采取措施稳定船只，但邮轮仍因突遭罕见强风袭击而沉没。曾经有推测说，这艘船接受过改装，增加了高度，因此在风暴面前缺乏自行稳定的能力。不过当局得出结论说，那次改装对稳定能力影响有限。被认为负有责任的人包括当时在船上的船长张顺文和他的大副，大副后来淹死。船员们虽然资历不浅，但是缺乏恶劣天气下的应对知识，因此不知所措。调查发现，由于这个原因，他们既没有向外求救，也没有通知乘客。事故发生时，大部分乘客仍然在船舱内。也正因为如此，附近的湖南省岳阳市海事当局用了将近2个小时才核实发生了事故。当局决定吊销船长的执照，他将面临进一步的司法调查。但是广西省海事律师梁树全说，现在既然归咎于天气，船长就可以不受刑事起诉了。他说，
他如果是由于风浪造成的，跟他的船上的操作无关，这个东西就得由就是保险公司来承担责任。
把事故归咎于天气引起一些网友的批评，他们说船长没有求救，也没有帮助乘客撤离，这与发生如此重大悲剧有关。还有一些网友提出质疑，一名微博用户说，调查人员为了规避责任，已经找不出别的词了。另一名用户问道，既然有暴雨，为什么船还继续行驶？谁能回答？调查组还下令船务公司停业整顿。为了避免类似灾难，调查组建议交通管理部门考虑，在风速达到每小时52公里或者能见度低于1000米的时候，禁止邮轮离港。但是大连海洋学院教授朱玉柱说，由于极端天气现象的增加，当局应该重新审议安全规章。他说，
如果是不可预测或者来得太突然的话，那个是比较危险。
朱玉柱以前曾针对东方之星号改装后的结构提出质疑。朱玉柱教授强调，建立预测极端天气帮助船只航行的预警制度刻不容缓。
欢迎收听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
香港知名专售中国禁书的书店铜锣湾书店日前再有股东失踪，至今下落不明，成为该书店第5名失踪的成员。事件让外界猜测中国官方插手，忧虑中国政府对香港出版政治书籍书商的打压越来越强。下面是美国之音记者谭佳琪从香港发来的报道。
铜锣湾书店员工日前透露，大股东李波12月31日晚上7点在香港一个货仓被一名不明男子带走，至今仍然下落不明。看到李波被带走，不愿意透露姓名的职员表示，他可能是下一个被带走的人。有港媒尝试接触李波的太太，但他并没有就此事做出回应。中国政府去年加强打压香港出版界人士，尤其是出版有关中国比较政治敏感问题的书籍。铜锣湾书店老板桂明海去年10月在泰国失踪后，其公司3名职员也在深圳失去联络，而李波是该书店失踪的第5人。美国之音记者谭佳琪香港报道。
美国之音，欢迎收听。
朝鲜领导人金正恩星期五发表新年致辞，重点强调经济发展的重要性，同时避免进行陆股的威胁，也没有提及朝鲜的核项目。金正恩说，在经济发展中必须进行转型，提高朝鲜的生活水平。在30分钟的讲话当中，金正恩几乎没有谈到任何具体问题，而是基本上重复以往历年新年致辞的相同内容。自2011年掌权以来， 这是金正恩第四次发表新年致辞。金正恩说，他愿意同支持朝鲜半岛实现和解和平的任何国家进行对话，同时警告说，如果受到外来侵略者的挑衅，朝鲜不惜一战。金正恩的年度讲话中通常都受到密切关注，以寻找有关可能政策改变的暗示。而由于朝鲜执政党劳动党不久将召开一次非常重要的会议，金正恩今年的讲话尤其受到关注。在另一方面，朝鲜本星期宣布一名高官因车祸死亡时，外界立即揣测其中有诈，这种反应并不令人吃惊。下面是美国之音记者帕登发自首尔的报道。
朝鲜宣布负责朝鲜与韩国关系的朝鲜劳动党政治局委员、统战部长金仰健死于车祸，终年73岁，这让人起了一些疑心。朝鲜官媒报道说，金仰健星期二早晨在平壤死于交通事故，但这座城市车流稀少。国家媒体没有披露更多细节，不过把他称为金正恩最亲密的战友和最值得信赖的革命同志。那些对官方解释的死因持怀疑态度的人指出了宣布这一消息的时机。车祸发生在朝鲜与韩国的会谈破裂之后不久，首尔方面拒绝平壤方面提出的恢复金刚山旅游项目的要求。这个旅游项目过去每年曾给朝鲜带来数千万美元的收入。朝鲜一向行事隐秘并奉行高压政策，因此外界几乎不可能把事实和猜测完全剥离开来。不过这一次，分析人士说，官方盛赞金仰健并决定予以国葬，这表明他的意外死亡真的是一起事故。不过他的死也符合朝鲜最高领袖金正恩统治下发生的一系列清洗的规律。本星期是金正恩掌权第四个年头。四月间，韩国国家情报院说，32岁的金正恩到目前已处决了大约70名官员，他们多数都上了年纪，与他的父亲金正日关系密切。这些人被更为年轻也更效忠自己的助手所取代。首尔国民大学安德烈兰科夫说，随着金正恩在父亲金正日死后巩固自己的权力，多数观察人士曾经预计这位年轻的领导人会慢慢地排挤掉老一代官员，让他们过上某种舒适的退休生活。
However, few if any observer expected that Kim Jong-un would remove。
然而几乎没有任何观察人士预料到金正恩会这么快地清除他父亲手下的老一辈官员，而且会如此的果断和残暴。
过去4年来传出好几起高调的处决事件。2013年12月，金正恩的舅舅和政治恩师张承泽以叛徒罪名被处决。据报道，张承泽的很多亲戚也被处死。同年5月，朝鲜国防部长玄永哲被处死，罪名据说是在一次开会时打瞌睡，并对年轻的领袖金正恩口出怨言。虽然伴随这些处决有很多血腥的传言，比如张承泽被丢给一群野狗咬死，玄永哲被高射炮打死，但这些说法既没有受到反驳，也没有得到证实。还有不少官员突然从公众视野消失，官方却没有做出任何解释。2015年早些时候，曾有猜测说金正恩派往中国和俄罗斯的特使崔龙海也被处决，当时一名高官的治丧委员会名单中不见了他的名字。后来韩国国家情报院说，崔龙海被送去接受再教育了，不过本星期在金仰健的治丧委员会名单中又出现了他的名字，这表明他可能重新获得了金正恩的垂青。有报道说，有好几名朝鲜官员因为害怕被金正恩清洗而逃出国。德克萨斯安吉罗州立大学朝鲜事务分析人士布鲁斯·贝希特尔说，过去4年来这么多人遭到清洗，这说明金正恩政权一直缺乏稳定性。
当他掌权的时候，我曾经说我不认为他能坚持5年以上，我们还没到5年。不过有一点是明确的，他肯定还没有巩固自己的权力。
其他朝鲜事务观察人士，比如首尔延世大学的文正仁认为，金正恩已经巩固了自己的统治，部分原因是他把效忠自己的人安插在身边。朝鲜有着高层清洗的长期历史，金正恩的祖父、朝鲜政权的缔造者金日成，在1950年到1953年的韩战结束后的岁月里，除掉了高层内部的亲苏和亲中派系。 金正恩的父亲金正日上台头一年处决了大约十人，这比金正恩据报道处死的人要少得多。不过金正日作为接班人被金日成培养了多年，在继承最高领袖职位之前已经集中了权力，并把自己的心腹安插到关键岗位。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
The Voice of America。
津巴布韦最近令人惊讶地宣布把储备货币改为人民币。当地商界和经济界人士说，这是对中国示好的迹象，不过仅此而已。下面是美国之音记者鲍威尔从约翰内斯堡发来的报道。
津巴布韦上星期宣布的决定令外国经济界人士不以为然。津巴布韦财政部长说，这一决定标志着两国关系的重大发展。中国方面将免除今年到期的大约4000万美元的债务。当地经济界人士说，在通货膨胀到天文数字的津巴布韦元2009年作废以来，在这个资金短缺的南部非洲国家的街头已经充斥了各种外国货币。2014年，津巴布韦央行允许交易商使用美元、南非兰特、波茨瓦纳普拉、英镑、欧元、澳元、印度卢比、日元和中国的人民币进行结算。商业咨询师菲利普·池克尼认为，和他做生意的商人不会受津巴布韦这一决定的影响。他说，
这一决定不会使任何人受到太大影响，我们早就在使用外币。
他还说，虽然人民币被接受为法定货币已经将近2年了，但是他还没有看到有任何人用人民币。大多数交易商喜欢美元的稳定性，美元是事实上的津巴布韦货币。由于政府多年来管理不善和决策不得人心而导致的经济崩溃，在津巴布韦元2009年作废之前，这个国家的通货膨胀率达到了 2.371%。最后国家储备银行发行了面值100万亿元的纸币，这也没起多大作用，当时一个面包的价格就已经涨到了3000亿元。从那以后，随着美元的广泛采用，市场稳定了下来。不过津巴布韦的物价仍然很高，比邻国南非高出大约60%。尽管如此，非洲银行的首席经济师詹姆斯·韦德说，把人民币定为储备货币虽然只有象征意义，但仍不失为正确的举措，因为增加了选择。
我们并不是强迫人们使用人民币，从这个意义上说，这是个好主意，这只是为人们增加一个选择。有些公司可能和中国公司有大量的生意往来，他们从此就不必把美元折算成人民币，或者把人民币再换成美元，多了一项选择，由他们自己决定。
韦德还说，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本月对津巴布韦进行了国事访问，并且签署了多项经济协议，包括一个10亿美元的热电厂项目。如果津巴布韦的决定引来更多的中国投资，促进更快的发展，津巴布韦人就会受益，不管他们使用的是哪一种货币。美国之音安妮塔·鲍威尔，约翰内斯堡报道。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欢迎收听。
The Voice of America。 Hey Jessica, Fred， 我就要去美国留学了，想学点地道的美语，该找谁呢？
上美国之音英语教学网站 www.goenglish.me。
www.goenglish.you?
No, .me.
That's what I said, you.
You're not listening. 你听好了，不是 you。Sure, me, M-E, me, me, me.
It's always about you. You're so spoiled.
哎呀，你们俩别吵了，快点告诉我这个网站到底叫什么，我现在就上。
www.goenglish.me.
See, it's always.
Oh, cut it out.
www.goenglish.me.
各位听众， 这个时段的美国之音时事经纬节目就播送到这儿，感谢各位收听，我是齐永明，我们在下个时段再会。